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3月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对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处理一团糟，夏明称中共表现出各种矛盾，模糊不清。
我认为中国政府了在对待乌克兰危机上了，那么现在是表现出了各种的矛盾，而且呢也是模糊不清。
拜登首份国情咨文称普京将付出沉重长久代价，不让民众了解侵略战争真相，普京政权加强新闻审查和媒体打压，铁链女案激起民愤，北京展开打拐专项整治行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银保监会负责人星期三3月2号明确表示，中国不参加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金融制裁。另一方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7天，中国仍然避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入侵。有观点认为，中国在他所称的乌克兰局势问题上一直骑墙观望，与他自称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不相称。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
夏明教授好。
对，你好。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第二轮谈判3月2号举行，中国表示愿意为斡旋停火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消息，中国外长王毅跟乌克兰外长库列巴3月1号通话，库列巴期待中方为实现停火开展斡旋。在中国外交部3月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塔斯社记者问中方是否愿意为斡旋俄乌停火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发言人汪文斌就表示，中方将继续为推动乌克兰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么对此呢，就有观点认为，很难想象这种建设性的作用如何发生。中国对乌克兰的这个危机的反应太混乱，一团糟。您的观点？
首先我认为中国政府了在对待乌克兰危机上了，那么现在是表现出了各种的矛盾，而且呢也是模糊不清，因为他在那个最早的那个第一时间，我可以看到就是他是一边倒了，那么认为俄罗斯发火了，那么俄罗斯呢就会很快呢就会教训乌克兰呢，那么就会完成那个普京呢他定下的这种那个任务和使命。但是呢他没有那个意识到了西方国家反应这么强烈，乌克兰那个反抗那么这么就是坚决，然后呢今天呢已进入到第6天，那么这个反抗了那么还在继续，而且联合国那么和那个欧盟了这些都在采取各种行动，那么昨天那个拜登总统的那个国情咨文呢，那么也都是讲得非常的坚决。所以我认为中国呢就是表现出了几个就是变化。第一个，那么他觉得好像对普京的政策了好像有怀疑了，那么原来呢是一边倒，那么现在呢已经那个说话都是好像乌克兰呢进入到焦灼状态了。那么第二呢，那么也是说要跟美国呢要更靠近了，那么现在说在那个中美公报联合公报那个声明的50周年之际，那么怎么样要那个就继承那个前面老一辈的那个政治家的这些遗产呢，怎么样让中美关系呢那个要拨乱反正，那么中美关系呢是不可能那个倒退的，那么要怎么样那个为自己的人民负责，要为世界负责，要那个尽大国责任。那你可以看到了，现在如果中国政府呢又提出了他支持这种和谈呢，那么甚至呢那么他还表示出好像他还可以从中间呢进行某种斡旋，或者他给普京打电话，或者那个王毅这边呢也表示了那么他会做出努力。那么我觉得这里边第一就反映出中国的外交呢对待那个乌克兰危机呢有混乱，那么在第一时间呢他是误判了，那么所以就是第一时间你看中央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央视，包括它的海外的，包括像凤凰台这些都是一边倒，那么都是强调三点，一个是乌克兰那个就是危机，俄国是正义一方，那么是整个问题是由北约由美国牵头挑起的，那么第二呢，那么就是俄罗斯呢是捍卫他的尊严， 那么他呢，那个是那个出去呢，只是那个就是维护自己的主权。那么所以我们呢跟那个俄罗斯站在一起，那么是所以不结盟的盟国是合作是不封顶的。那么第三呢，那么这是习近平的一个战略选择，所以习近平的战略选择就是对的。那么所以呢，任何呢就是说要那个报道负面的，就是普京的这边的进展的负面的消息，或者要唱衰俄国，或者要正面报道的乌克兰的消息，全都是不许那个进行报道，一定要由那个中共的宣传部的统一口径。
还有人认为中国对乌克兰的这个危机的反应跟他自称的所谓的这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不相符，您的观点
是？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就在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的首先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和平，反对侵略。那么他今天呢是避而不谈俄罗斯的侵略。那么现在全世界呢，你可以看到了80多个国家呢都已经公开的谴责俄罗斯了，就是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主权呢，那么进行那个就是侵略。那么但是中国政府呢，那么他就那个不用侵略这个词，这是第一个那个失误。第二个那个失误就在于，当那个俄罗斯用这个武力，那么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干预，同时进行那个核威胁，那么而中国呢作为一个核大国，那么他呢就是说那个没有就是公开的表示了就是反对这种核威胁。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所有的这核大国这些国家呢，那么他对任何一个非核国家的话呢，都不应该就是动用这种核威胁去首先去那个恫吓的。那所以呢，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失误。那么另外一个呢，你可以看到中国他今天的立场和他的表态和他的政策呢，跟他自己的官方的和他自己的内在的国家利益的逻辑呢都是相矛盾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就可以那个想一个简单的，如果俄罗斯那么有理由进到乌克兰所谓的去维和，因为乌克兰那边有一些俄国人他们想独立，那么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请问一下，日本人那么支持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在满洲建立满洲国，然后他们那个入侵进去，那么也是一种维和，那么而且满洲国的皇帝是接受日本的天皇的这个就是支持和友谊的，那么请问一下，那你中国政府那么又怎么样来说你为什么要反对这个满洲国，反对日本的入侵呢？那么如果今天呢就是说俄国对那个乌克兰的入侵那么是正义的，那么是一种就是维护主权的，请问一下，中国政府也在那个说好像乌克兰的领导人呢在火上浇油，那你现在在那个就是那个不断的那个挑起这个冲突，让人死更多，甚至责怪就是西方国家，那你在运武器进去在支援也是火上浇油，那么让这边的那个伤亡了战火会更扩大。那么请问一下，那你中国现在说你8年抗战又把它给扩展成14年抗战，你为什么不说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像汪精卫一样的，那么不要火上浇油，不要反抗，那么这样的话事情不就是和平解决了吗？所以我认为就是中共呢，它陷入一种非常就是那个荒谬的一种就是逻辑上的自我矛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你就想想，那么中国政府它怎么可能有这个它的可信度告诉大家它可以为俄国跟乌克兰的冲突可以做出公正的调解？那么我认为呢，那么它已经呢在全球呢已经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了。那么这次其实习近平我认为他已经呢那个向全世界展示了他的战略的失误，而这个战略失误呢已经呢就是说没有道德底线了。那所以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星期三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不参加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也就是将几家俄罗斯银行踢出 SWIFT 系统。另外，路透社在3月2号一篇报道中引用了欧盟一名高级外交官对路透社所说的，欧盟外交人员已经批准对白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理由是白俄罗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中发挥了支持作用。那么中国不参加这个西方国家一致的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是否会受到连累，也会因此受到制裁呢？
是，首先呢，中国呢，那么是跟俄罗斯呢，那么是在那个打造一个他们之间呢可以规避西方制裁的这个金融支付体系。中国呢，那么很多跟俄国的反正的这些贸易呢，全都是在用那个就是本国货币。那么就这样，就是用人民币和用卢布了，那么直接在交易。那么所以中国呢，当然它可以就是在帮俄国呢进行某种输血，但这里面有几个代价。第一个，西方国家已经开始那个制裁白俄罗斯，那么甚至一些中立国家像瑞士了。 那么已经开始那么对俄国进行制裁。那么现在呢，美国呢已经有议员呢，而且就是共和党那边，那么也非常大的压力，就认为如果你不制裁中国的话呢，那么就没办法制裁俄国，因为俄国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空间呢，就跟中国合作。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下面呢，有没有可能，制裁的这个就是火焰呢会烧到中国？那么这个事情还在发展之中。那么不是说没有可能，因为毕竟现在那个美国呢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呢已经有各种制裁在那儿了。那么所以呢，就说如果他们呢就是要加强或者要加强他们的执行，或者还要那个新加某些制裁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跟那个就是西方国家，现在就是北约有30个国家，那么加上澳大利亚、日本，包括台湾的这些都加入了制裁的行列。那么所以你如果想象一下，就是中国政府在过去面对着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北朝鲜进行制裁的时候，那么中国的银行，那么如果跟北朝鲜如果做各种那个交易的话呢，我们记得在澳门的有一个那个亚洲银行吧，叫新亚洲，我记得叫，那么他呢这个后来也受到制裁。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西方国家对伊朗进行制裁了，那么中国的就是华为，那么中兴，后来我们也知道那个汇丰银行，那么也都受到了制裁和罚款。那所以呢，就看到全世界的主要的金融那个体系和工具呢，主要还是由西方国家他们在那个控制和在那个就是管理了。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那么他如果要给俄国呢继续进行很多的金融活动的话呢，如果他那个不绕过这些西方国家构建的金融基础结构的话呢，那么他也可能把自己呢拉进去那个被制裁的这个就是漩涡中，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中国一再表示反对单边制裁，称缺乏法律依据。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近些年对于违背中国所谓核心利益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立陶宛、韩国等，也都实施过贸易和外交方面的制裁，因此中国反对单边制裁的立场被认为是双重标准，您怎么看？
对，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中国呢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就是实用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一个外交。那么他在那个整个无论是内政方针还是在外交政策上了，他基本上呢都不会顾基本的自洽。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的通过对国内老百姓的这种舆论封锁也好，那么洗脑那个就是引导也好，然后呢就是对外呢，那么他那个进行就是这种完全是一种强盗逻辑也好，那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就是基本上现在呢已经呢是不讲理了。他基本上呢就是完全呢维护他自己的政体的这么一个安全和政体的这个逻辑。今天的中国政府呢和习近平的这个执政呢和他的方针呢，基本上已经不是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了，因为显然在俄罗斯这个问题上了，那么其实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会受到伤害。因为如果俄国他的整个企图被击败的话呢，那么我认为那么21世纪的新的一次战略格局的重组，那么哪些国家是那个胜利的国家，哪些国家呢会成为历史的垃圾堆里边呢失败的国家，那么俄国呢，那么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垃圾堆一个失败的国家，那么他的很多的利益呢，那么很多的权益呢都会在新的战略格局呢，那么受到那个就是重组和受到限制和削弱，那么我相信呢中国呢也会跟着了就是受损。所以呢，我认为就是中国现在他的首要的目标，习近平的首要目标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政体安全，而政体安全说到底就是习近平他自己的这个权力地位的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3月1号发表了他上任之后的首场国情咨文讲话，他在讲话中总共提及俄罗斯18次，提及中国最多是2次。有观察就认为，拜登避免提及中国是不想惹中国不高兴，因为美国希望中国帮助遏制普京，您认同吗？请谈谈您的看法。
对，我不认同。我认为在这次乌克兰危机上了，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总统拜登呢，我觉得表现出了就是惊人的淡定和就是非常那个就是让人感觉到惊人的一种那个精确了。就说事态的发展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中的，都没有出乎那个美国的预料，而且呢，美国呢这次呢获得了整个北约的惊人的团结。所以我不认为拜登总统呢今天呢是需要就是中国那个的帮助，因为毕竟那个俄国呢是个欧亚那个国家，那么他的这个就是失控的话呢，会影响东欧，会影响西欧，那么会影响东北亚， 那么所以我刚才说的北约的所有国家包括土耳其，那么你看到日本这些，那么都会高度的警觉，都会行动起来。因为如果这个事情处理不好的话呢，所有这些国家最后都会倒霉。那所以我觉得这种高度的团结了，那么对拜登总统来说呢，他真的没有必要了，需要中国了在中间呢去做那个调停。因为西方国家他之间呢已经没有原来过去的分歧，也没有原来过去有的国家呢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么会奉行那个绥靖主义。那你看到就是连德国那么都如此积极，连瑞典都那个提供各种武器，连瑞士了都放弃他的中立了，那么对俄国银行呢那么进行制裁。所以我觉得这是西方国家不需要那个中国的帮助。另外呢，我倒是认为呢，作为美国总统，美国的战略来说，他知道俄国的经济只有美国的6%，那么只有中国的10%，所以他知道当中国跟俄国两个背靠背在结盟的时候，那么他当然知道我要收拾了，我先把一个小的把它给收拾掉。那么所以今天的话呢，那个对西方国家来说，他们有足够的实力了收拾这个就是俄国。而且俄国的武器你可以看到了，那么他的这些什么坦克了之类的，面对的这个就是反坦克武器，面对的无人机的这个炸那个导弹等等的，那么其实他已经表现出他的武器的这个层级了，已经比西方国家呢要那个低了那个就是至少一个档次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认为西方国家现在是要把那个普京呢，把俄国了好好给修理一下，那么修理一下就减除了中国了，那么他所依赖的这个欧亚大陆的这个广大的腹地，那么给他自己一种安全感。那么我觉得这种安全感失去，同时呢，习近平呢在这个战略上犯的这个重大的错误了，我觉得不等美国和西方国家呢对中国呢进行其他的压力，我认为中共党内呢在20大之前呢恐怕呢就会进行许多的权力的那个斗争和调整。所以我认为对习近平来说，只要俄国失败，只要普京失败了，那我觉得习近平首先呢可能就会付出代价。
嗯，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在俄罗斯官员声称他们准备与乌克兰举行第二轮谈判的同时，俄军部队星期三3月2号炮击了乌克兰多座城市，而一位主要的俄罗斯反对党领袖则呼吁俄罗斯和世界各地人民针对俄国入侵乌克兰每天举行抗议活动。
星期三的战事包括对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炮击，以及尚未确认的俄军发布的夺取南部城市赫尔松的战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三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位于娘子谷大屠杀遗址旁的一座电视塔被导弹击中，这是毫无人性的，这样的导弹袭击表明很多俄国人完全不了解我们的基辅，他们对我们的首都，对我们的历史毫无所知，他们接获的命令是要消灭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所有人。身为犹太人的泽连斯基呼吁全球的犹太人不要对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保持沉默，因为纳粹主义就是生于沉默中，要为平民被谋杀而呐喊，要为乌克兰人被谋杀而呐喊。他说，因长期批评克里姆林宫而被监禁的反对党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尼的一位发言人在纳瓦尼的推特账户上贴文说，俄国总统弗拉迪米尔·普京不代表俄国，而人民为了团结反对侵略也不能再等待下去。纳瓦尼呼吁俄国、白俄罗斯以及地球其他地方的人民集合在各自城市中心的广场举行示威活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俄国代表团准备与乌克兰官员举行第二轮会谈，而本周早些时候的第一轮会谈达成的唯一共识就是继续谈判。第二轮投票的日期尚未确定，而且一时也难以确定乌克兰方面是否会在星期三参加谈判。泽连斯基星期二表示，俄国应该先停战，以便给谈判提供一个机会。有必要至少停止轰炸民众，就是停止轰炸，然后再坐上谈判桌。 泽连斯基在基辅一个受到严格保护的政府院落中接受路透社和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联合采访时表示，联合国大会预计在星期三就一项决议进行投票表决，该决议要求俄国立即从乌克兰撤军，同时谴责普京本周早些时候下令将核威慑力量置于高度警戒状态。该决议虽然不具约束力，但却能表明国际民意。稍早，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同样内容的决议，因为俄国使用其否决权而未能获得通过。联合国难民署表示，自星期四以来，超过 67.7 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已经从乌克兰逃离到周边邻国。该机构估计，最终可能会有400万人逃离乌克兰。欧盟委员会星期三宣布，将向难民核发临时居留许可，不过此举还要获得各成员国的批准。拥有永久居留权的乌克兰国民将被允许在欧盟国家生活、工作以及接受教育。此项安排也适用于逃离乌克兰后又不能安全返回自己原籍国家的非乌克兰国民。该规定不适用于那些获准短期生活在乌克兰而且可以安全返回原籍国家的人。欧洲欢迎所有逃离普京炸弹的人。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说，我们将向那些寻求庇护的人提供保护，同时帮助那些寻求安全返家的人。很多逃离乌克兰的人都进入了波兰。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总理表示，他的国家正在帮助所有逃离战争的人，所有的战争难民，而不管这些人原籍何地。我们都以尊严和平等的方式对待每一个人，因为这也是唯一应该的方式，他对记者说。
不让民众了解侵略战争真相，普京政权加强新闻审查和媒体打压。普京政权对乌克兰狂轰滥炸的同时，正在加紧对媒体和其他互联网站的新闻审查和打压。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一家广播电台被中断广播，许多分析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民众知道这场侵略战争的真相，但距离这个政权的垮台也可能为时不晚。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和俄罗斯检察院3月1日下令停止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细语电视台的节目传播。俄罗斯官方说，这两家媒体针对俄军在乌克兰东部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传播谎言，以及煽动极端主义和暴力活动。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1日晚间9点的新闻播报过程中，信号突然中断。这两家媒体的网页目前也被屏蔽，两家媒体仍然通过 YouTube 和其他的社交媒体传播节目，但俄罗斯官方正在对这些社交媒体施加压力，让他们停止与这两家媒体的合作。这两家媒体是当今俄罗斯屈指可数的几家仍然在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报道的自由媒体。俄罗斯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评论说，普京当局过去依靠让这些媒体继续活动，把俄罗斯标榜成为民主国家，但当局现在已经彻底撕下了面具。早已经被普京当局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的细语，通过收费的方式从事有线电视传播。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则是苏联解体之后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传媒之一，也被当地的传媒界认为是俄罗斯当今最为有影响的广播电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与在基辅、哈尔科夫等地的当地乌克兰记者连线，随时报道那里的最新局势发展。这家电台的许多嘉宾和政论节目批评普京发动侵略战争。为了保持报道的平衡，这家电台 也为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以及那些支持普京的人士和保守派的媒体人提供发声的平台。天然气工业公司传媒集团拥有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控股权，这家集团很快将会召集董事会，可能会停止这家著名媒体的运转。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苏联末期的1990年组建，这也是这家媒体30多年历史中第二次被切断广播。这家电台首次被切断广播发生在1991年8月苏共保守派人士发动推翻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那时抨击政变，随后被发动政变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停止广播。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总统政治顾问萨塔洛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第一次被停播之后，保守派人士发动的政变很快失败，而这家电台30多年来一直广播至今。他虽然不认为普京政权会像1991年8月发动政变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那样很快会倒台，但显而易见的是，普京政权的垮台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政权开始倒塌的第一块残骸现在击中了这家电台。西语电视台总裁辛杰耶娃说，这家电视台将会继续工作下去。他说，为了节目能够播出，他们一般都会遵守当局的一些指令。通常情况下，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会事先发出书面的警告，要求有关媒体在一天内撤下一些报道，如果不服从，当局会停播。而这次当局没有任何事先的警告。西语电视台的主编德加德科和他的负责新闻的电视主播的妻子，因为他们的反战立场，最近几天收到了大量的威胁。德加德科二日表示，为了人身安全，他和其他的一些同事决定暂时离开俄罗斯。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后，对媒体和一些网站的监管打压日益严重。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要求媒体必须使用官方的新闻来源从事报道，此外还禁止媒体在报道乌克兰战事时使用侵略、战争等词汇，而只能使用官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提法。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拉托夫所领导的俄罗斯新报刚刚针对自己的订户展开问卷调查，90%多的订户同意为了这家报纸能够生存下去，按照官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提法来报道乌克兰的事件。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最近几天同样屏蔽了一大批俄罗斯的媒体网站，包括以报道西伯利亚地区新闻为主的原始森林信息网站。原始森林信息刚刚核实和报道了来自西伯利亚北部科迈罗沃地区军警特种部队指挥官在乌克兰被打死的新闻。被屏蔽的还有新时代杂志以及由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合办的克里米亚实际和当今时代等网站。俄罗斯的新报、传媒区新闻网、电视二台最近也受到了当局的警告。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等一批乌克兰媒体网站就已经被俄罗斯屏蔽。几天前开始被屏蔽的乌克兰媒体网站还有新闻记者、乌克兰真理报以及非常有影响的乌克兰独立新闻网以及乌克兰新闻网等等。俄罗斯官方3月2日再次下令屏蔽乌克兰卫生部门和边防等官方网站。乌克兰官方几天前推出了一个特别网站和电话热线，他们能够帮助在乌克兰被俘和被打死的那些俄军士兵的家属寻找亲人的下落，但这个网站也立刻被俄罗斯官方屏蔽。俄罗斯检察院和媒体监管部门还警告维基百科必须撤下一篇有关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文章，否则也将会屏蔽 维基百科网站。一家名叫社会主义选择的俄罗斯网站因为呼吁民众三月六日举行反战示威，在一日也被当局屏蔽。来自这家网站的人士说，他们事先没有收到任何的警告，但是他们发起反战示威的呼吁得到了来自社交媒体上的大规模的回应。俄罗斯历史学家祖伯夫在脸书上发文说，当局越来越歇斯底里，停播两家媒体的目的是有意掩盖自己的侵略犯罪行为。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当局不想让民众知道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想让民众相信官方的宣传，但是在信息传播如此之快的时代，当局将很难掩盖真相。尼克里斯基说，当局担心某些信息会被传播，因此加紧打压迫害，但是不要忘了，目前在国外还活动着大量的俄语博客的作者，他们不会受到干扰地传播信息，没有任何人对当局的举动感到乐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月二日表示，迄今已经有6000名俄军士兵被打死，社交媒体上目前有大量的俄军被俘被打死，许多俄军装备被摧毁，更多的乌克兰平民伤亡和建筑物被摧毁的报道。俄罗斯军方和一些地方首脑已经承认俄军有损失，但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官方仍然没有宣布具体的伤亡数字。与此同时，俄军3月1日用导弹攻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电视转播设施，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的电视转播一度中断，但是后来启动备用的系统之后又重新恢复了传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拜登首份国情咨文称，普京将付出沉重长久代价。共和党人称拜登外交政策失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他就职以来的首份国情咨文，抨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并努力推进政府过去一年来试图推动的国内政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拜登星期一晚在国会的演讲中宣布美国加入盟国行列，禁止俄罗斯飞机进入美国领空。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拜登政府与几十个盟国宣布了一系列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拜登在演讲中说，普京将为入侵乌克兰付出沉重和长久的代价。他在一个小时演讲的大部分时间努力说服国会投票资助政府提出的多项重大国内政策，包括大幅度提高对公司和富裕人口征税，以帮助资助一项巨额的基础设施法案和多项为民众减轻经济负担的措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在拜登还没有结束演讲时就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指责他的征税和使用税金的措施错误和轻率。众议院主管外事的首席共和党人麦考尔在拜登发表国情咨文前发表声明，指责他外交政策的失败出现在世界舞台的中心，美国的敌人也都看在眼里。麦考尔说，拜登几个月来的不作为让普京能在乌克兰边界附近不受惩罚的大规模屯兵，使俄罗斯得以对乌克兰人民实施令人发指的暴力。他还指责拜登让塔利班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掌控了整个阿富汗。路透社和民调机构易普索上星期联合进行的新民调显示，拜登的民意支持度只有 43%， 虽然美国的失业率降至 4%， 但绝大多数选民由于物价暴涨等因素仍然对经济持悲观看法。有1/4的民主党认为，民主党未能善用同时掌控白宫以及国会参众两院这一施政优势。
俄乌冲突动态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七天，南部城市赫尔松市被包围，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市市政大楼被炸毁，几十人受伤。 俄军加强攻势，拜登国情咨文宣布禁止俄罗斯飞机进入美国领空。
美国总统星期二晚上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称普京将为他入侵乌克兰时付出沉重和长久的代价。联合国大会预计会在星期三通过一项决议，并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攻击行动并撤出乌克兰。外交官们说，联合国大会193个成员国中大约半数国家已经在一份决议草案上签署发表支持，预计决议会将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国家的赞成并获得通过。联合国大会从星期天开始举行全体紧急特别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俄罗斯官方媒体星期三引述国防部长的话说，俄军已经控制了俄罗斯南部城市赫尔松。乌克兰官员们说，赫尔松是被包围，但城市的守卫者决心抵抗到底。一天前，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军队进入了赫尔松市，但市政府大楼仍然掌握在乌克兰人手中。同样在星期三，乌克兰市地方官员说，在东部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赫尔哈夫，过去24小时遭俄军轰炸中，至少有21人死亡，112人受伤。官员们说，俄军的导弹射中了市区中心和政府大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在与莫斯科举行有意义的停火谈判之前，俄罗斯必须先停止轰炸行为。此前双方的首次谈判未取得重大进展。泽连斯基星期二在接受路透社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联合采访中说，有必要停止轰炸的行为，然后坐下来谈。同一天，为俄罗斯官方媒体引述俄罗斯驻联合国日内瓦办公室代表加季洛夫的话说，俄罗斯看不到乌克兰有任何意图试图找到一个解决俄乌两国战争的和平和平衡的方案。正在台北访问的美国前高官麦克缪伦星期三说，乌克兰正被俄罗斯入侵，显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捍卫民主和自由。他重申美国坚定维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受拜登总统的派遣，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正率领一个美国高级军事与安全代表团访问台湾。俄罗斯总统普京举兵大举入侵乌克兰，引发外界对台湾局势的联想。台湾密切关注和警惕中国大陆军队的动态。美国一名资深官员星期一说，穆伦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台湾旨在表现我们对台湾的持续的坚定支持，但不愿说明这次访问的时机是否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
拜登国情咨文虽以乌克兰战争为重点，但不忘强调与中国的竞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3月1日晚在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他入主白宫后的首次国情咨文中，虽然大篇幅聚焦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美国和其盟国团结一致对俄罗斯祭出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国际局势，也不忘强调美国与中国之间意义深远的竞争，敦促美国国会尽早通过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竞争法案。我告诉过习近平，读美国人民会书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主意，拜登说。拜登谈到美国国会去年11月通过的受到两党支持的基础建设法案，将大幅增加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开支，从而改造美国，并让我们在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在21世纪经济竞争的道路上赢得胜利。拜登表示，美国目前已经宣布的基础建设项目就高达4000个。他重申，要建立5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并在年内翻修65000英里的高速公路和1500座年久失修的桥梁。拜登赞扬美国就业的增加，同时呼吁政府购买更多美国制造的产品。 但是要竞争获得未来最佳的工作机会，我们还需要与中国及其他竞争者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拜登指着厚厚一叠尚未获得国会通过的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美国竞争法案说，该计划仅为半导体生产就将投入几百亿美元。拜登随即谈到英特尔公司准备向位于俄亥俄州的芯片工厂投资200亿美元的计划。拜登致辞时，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帕特·盖尔辛格就坐在国会的来宾席上。拜登说，盖尔辛格曾经告诉他，英特尔准备将其投资从2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这将是美国制造业历史上最大的投资之一，拜登说，所以我们不能再等了，把法案送到我的桌上，我将签字，然后我们就真的全面起飞了。华尔街日报认为，国会目前还不大可能迅速通过这一法案，但是该法案今年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的可能性很高。拜登呼吁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 都用于科技研发，强调美国现在做不到，但中国却在做。与中国竞争法案的主旨在众院与参院都得到两党的支持，但是该法案众院版本2月在院会投票通过时，支持与反对的票数基本上以党派划分。虽然参众两院的各自版本都支持增加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特别是新技术的资助，但众院总额3500亿美元的美国竞争法案却反映出美国两党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分歧，特别是一些为了保护美国工人而列出的贸易政策变化。参众两院的各自版本对如何资助科技优先项目也有不同意见。参院总额2500亿美元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强调支持人工智能的具体技术，而众院则希望让美国政府的科技官员来决定什么技术或领域应该获取支持。华尔街日报引述国会助理的话说，众院的版本同时强调比较多的是全球经济挑战，而不是中国的威胁。
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将给中国乌克兰贸易带来巨大风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遭到乌克兰居民的顽强抵抗。一些专家认为，俄乌之间的战争拖延下去将会给乌克兰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数百亿美元的贸易关系带来巨大风险。
美国彭博商业周刊前中国分社社长、中国资本主义神话一书的作者罗谷说，如果这场冲突持续下去，中国网络设备巨头华为公司三年前与乌克兰签署基辅地铁系统安装 4G 电信服务的合同将会被搁置起来，乌克兰向中国出售的巨量农产品的运输也将放慢。自从1990年代后期乌克兰向中国交付第一艘航空母舰瓦朗格号起，俄罗斯与乌克兰在航空航天和防卫领域的贸易也非常活跃。罗谷说，如果战争持续进行，基辅地铁工程将会延后，华为的机会和铺设电信网将停止，甚至将谷物和铁矿石之类的物品运出乌克兰也将成为问题。所以这是在战争局势下力图搞经济和贸易所遇到的某种实在的挑战。据乌克兰经济事务部网站数据，乌克兰与中国的贸易额2017年增长到 76.9 亿美元，2018年前11个月增加到 88.2 亿美元，双方的目标是2019年达到100亿美元。2019年中国成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双方的贸易额达到 193.05 亿美元。俄勒冈州威拉姆特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梁燕说，中国在乌克兰的投资每年达到 1.5 亿美元，这些投资包括一个风力发电厂、农业项目以及运输基础设施。中国的一个财团2017年签约为华为安装 4G 的同一个地铁系统铺建第四条地铁线， 罗谷表示，中国向乌克兰出售机械和消费品，对乌贸易享有顺差。他表示，中国贸易对乌克兰来说十分重要。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乌克兰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包括玉米、大麦和向日葵籽油。中国进口玉米的三分之一来自乌克兰。中国还从乌克兰订购核反应堆部件。中国一直寄予乌克兰的航空航天工业，作为中国一家国营航空航天制造商一部分的北京天骄航空，曾试图获取对乌克兰飞机和直升机引擎制造商马达西奇的控股，但是基辅一家法庭去年阻止了这一交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伊万·巴卡诺夫在一个声明中称，马达西奇交易涉及国家安全。目前这个法律纠纷在国际仲裁法庭等待审理。北京天骄谋求从乌克兰政府获得高达45亿美元的赔偿。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表示，如果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并扶植一个亲莫斯科政府，那中国可能会成为乌克兰更重要的贸易伙伴，因为那样乌克兰也会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将是乌克兰仅剩的少数选择之一。孙运补充说，如果在俄罗斯入侵之后乌克兰能保持独立，乌克兰官员将希望保持与中国的贸易畅通。他说，如果问题是因为中国不愿惩罚俄罗斯，乌克兰会停止向中国出售商品吗？我认为答案将会是不会停止，因为中国是如此大的一个客户，而这些都是经济交易。威拉姆特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梁燕预测，在战争结束后，不论谁在基辅管理政府，中国仍会将乌克兰视为其经济利益的一个战略地点。在恢复和平后，类似电厂等长期的中国投资将会再次增加。梁燕补充说，单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和乌克兰的贸易很大程度上是互补，所以中国将更愿意与欧洲这个大的粮食产国进行贸易。另一方面，乌克兰也需要中国的制造商品。
乌克兰战火正烈，前美军最高指挥官访台重申安全承诺，北京警告美国将付出沉重代价。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正在台北访问的前美军最高指挥官麦克穆伦说，乌克兰正被俄罗斯入侵，显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捍卫民主和自由。他重申美国坚定维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拜登总统的派遣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正率领一个美国高级军事与安全代表团访问台湾。俄国总统普京举兵大举入侵乌克兰，引发外界对台海紧张局势的联想，台湾密切关注和警惕中国大陆军队的动态。穆伦星期三在台湾总统府会见蔡英文总统时说，我确实希望通过在这里与你见面，我们能向你、你的人民以及我们的地区盟友和伙伴保证，美国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做出的承诺。穆伦还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并继续支持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和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两岸分歧。蔡英文在会谈前的开场白中说，乌克兰人民捍卫自由民主的信念和决心让身处民主前线的台湾人民感同身受。他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持续升高，但台湾人民有坚定的自我防卫的决心，守护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他还感谢拜登政府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协助台湾提升自卫能力，包括批准两项军售案，并派出前美军最高指挥官率团访问台湾。中国官员抨击美国代表团这次访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说，如果美方想给台独分子撑腰打气的话，我们要告诉美方，这只会加速台独势力的覆灭，美方也将为其冒险行径付出沉重代价。
香港单日感染破5万，恪守承诺不会全面封城。香港第5波新冠病毒传播势头日趋凶猛，3月2号单日确诊感染病例再创疫情爆发两年来的新高，这种传染速度加快的势头预料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特首林郑月娥承诺香港不会全面封城或者禁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卫生防卫署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星期三下午通报，当天确诊病例激增55353人，境外输入病例27例，其余都是本土传染。此前两天新增确诊病例连续突破3万例，在今年1月初开始的第5波疫情中，感染病例已经超过28万人。全球大流疫爆发后两年中，香港累计感染人数将近30万人。医管局表示，过去的24小时117人死亡，两年累计死亡病例1172例，其中967例发生在第5波疫情，死者大部分是老人及长期病患，并多数未接种疫苗。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港府计划从本月起在全港范围内进行3次病毒检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林郑月娥说，香港有能力在较短时间内为市民重复检测，但难以安排大量确诊人士到市区隔离设施，均要分流护理，部分人居家隔离。林郑月娥重申，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检测期间不会实施全程禁足或封城。由于疫情失控蔓延，香港的医疗系统面临极大压力，公立医院已经超负荷运转，目前公立医院及其他治疗设施接6000多人，多数感染病患只能在家自我隔离等候入院。港府正在修建更多隔离和治疗设施，包括中国大陆援建的几处方舱医院。香港采取的清零政策跟北京在中国大陆采取的政策一致，这种政策曾取得一定的成功，当局通过追踪警戒、限制社交、大规模强检及隔离等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但香港的清零政策不可能做到大陆的专制体制下的严厉制度，相对有些灵活。感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进入香港后，清零措施几乎起不到多少作用。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星期三报道，香港医疗专家对港府三月份进行3次全民强制检测计划有效性的怀疑不断增加。香港大学的医队研究人员星期二警告说，如果没有足够的隔离设施和隔离确诊者，这些大规模的全民检测效果不大。报道说，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逊医生星期三表示，全民检测的目的是要早期发现，必须伴有早期症状、早期隔离。如果无法将感染者隔离设施，则大规模检测的有效性将大大减小。香港近期采取的严苛的防疫措施，迫使许多金融人才避走他乡，大量外籍人士辞职回国，令金融业面临巨大压力。华尔街日报3月1号报道，香港严格的旅行限制及隔离措施严重侵蚀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使香港变得越来越孤立，很难聘请高层人员来港工作。华尔街日报说，很多银行业人士以及投资者感到不安，因为严苛的入境限制使他们难以兼顾家庭和事业。一些外籍人士决定辞职回国，一些人士询问雇主是否可以迁往其他地方工作，还有一些人考虑先让家人及孩子离港搬到其他地方，避免强制隔离检疫，让子女可以在更稳定的环境下读书。
铁链女案激起民愤，北京展开打拐专项整治行动。江苏丰县铁链女 惨案尚未查出令人信服的结果，陕西嘉县又爆出令人心痛的铁笼女新案。长久以来，肆虐中国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不仅引发了众怒，也迫使北京当局不得不出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以重建已经濒临破产的政府公信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公安部星期三召开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宣布自3月1日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而且要重拳出击，多措并举，迅速掀起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新高潮。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自去年12月初曝光以来已经过去两个多月，光是由各级政府出炉的调查通报也已出到第五版，但是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却始终对此案一言不发，引起关心丰县铁链女以及中国贩卖虐待妇女和儿童恶习的中国国内外民众的强烈不满与愤慨。最近网上有人发出公开信并推动联署，强烈要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取消彭丽媛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荣誉职衔，并准备将首批联署名单在3月5号送达法国巴黎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即将召开年度会议的中国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在中国公安部召开打拐专项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前一天，陕西省榆林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现实的模样星期二发布公告称，陕西嘉县爆出铁笼女悲惨遭遇堪比江苏丰县的铁链女。公告说，榆林市也因此立即成立榆林市公安局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中国公安部是在中国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开幕前宣布展开专项打拐行动的，虽然两会尚未开幕，至少已有七位全国人大代表表示对这个问题的特别关注，有些代表还提出要对重点地区涉拐卖妇女儿童案件进行全面复查和摸底。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燕在接受中国官媒《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对被拐妇女儿童侵害最大、侵害时间最长的都是买家，被拐妇女被拐卖之后，双方对她同时还有虐待、非法拘禁、强奸、精神伤害等多种伴生犯罪行为，因此强烈支持买卖同罪，并希望将买卖同罪落实到实处。作为宝宝回家寻子网的创始人张宝燕认为，中国目前对拐卖案中买方3年的起刑标准太低，因此他建议应该将其视为绑架罪，10年起刑。今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而又敏感的一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20大上将打破常规，寻求第三任期。路透社在报道中国公安部部署打拐专项活动时指出，北京当局担心由铁链女等案引发的大规模民怨和民愤导致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严重不满，从而给20大和习近平连任蒙上阴影。中国公安部在电视电话会议中要求快侦快破拐卖线案，全力侦破拐卖积案，严惩一批拐卖犯罪分子，解救一批被拐妇女儿童，坚决铲除拐卖犯罪滋生土壤，建立完善预防、打击、救助、安置一体化工作机制，要建立健全举报机制，广泛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涉拐线索，对疑似被拐人员和寻亲人员要第一时间采集 DNA 等信息，加强信息研判，为专项行动提供有力支撑。公安部说，在江苏丰县铁链女和陕西嘉县铁笼女案曝光后，中国互联网上骂声如潮，有人表达震惊，有人表达愤怒，更多的人是表达痛心。许多对现代中国的某些地方仍存在如此骇人听闻的暴行表示难以置信，他们质疑执法部门是否涉案其中，或者至少是玩忽职守，有人甚至怀疑公安部的所谓打拐行动根本就是作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